在这一次的门徒系列里面，可能我要特别讲到那学习正道的人生。那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主你向我们说话。但愿今天你的话语，保罗透过提摩太的心思的内容，能够融化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祈求圣灵提醒我们做管教和责备的工作。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如果你住在费城的话，Philadelphia 费城啊，你三个礼拜，你大概会听到有一个很特别的新闻，就是我的 PowerPoint 在另外一边可以帮我打开一下吗？对，不好意思。就是上个星期，那我们费城天主教的教皇Francis 法兰西主教来了我们费城做探访以及演讲的工作。他的演讲内容其中包括了有关政治战争还有饥饿的问题的演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到底天主教的教皇他来费城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力我本来以为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只是来探访而已，可是没有想到说很多人也没有想到他的影响力很大当他一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费城的交通都瘫痪了，瘫痪，而且他的门票要听他演讲的那个票是秒杀的虽然不多10,000张，可是也秒杀。那除了奥巴马总统那么亲自的接待他之外呢，交通阻塞，我们的孩子本来有上课了，可是因为他来的关系交通阻塞，没有上课放假一天。哇，你可以想象他影响力还蛮大的。那火车票从一张7块钱。变成70块，要到西体的。更好笑的是，因为他的理由，那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因为他的理由，大家都放下自己的成见，安静的坐在国会厅里面听他的演讲，而且对他的演讲是起来欢呼的有一件事情我很不明白的，就是有一个小道的新闻是讲到费城里面有一个的国会的成员。他名字叫做Bob Brady。 那这个人他很奇怪他是一名天主教徒。那上一个星期四当他们的教皇，不是我们的教皇，当他们的教皇演讲完之后呢，他就偷偷的到讲台去，把他喝过的杯子和杯子里面的水那么把他带回家。大家干嘛呢？他就自己喝了那自己喝了就递给他带喝，那他喝完之后呢，也给自己的员工喝。那喝完之后呢，剩下的水呢，就叫他的孙子全部来，然后就把那个水就洒在他的全部的孙子的身上。那而且呢，他的杯子他也不要让他的员工让别人动因为他的杯子要拿去化疗，以证明这个杯子的上面的有那个教皇的手指那个手指印，证明这个杯是属于教皇的。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就在讥笑他这个举动我们觉得说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傻但我们必须要了解，在罗马天主教，在天主教的概念里面，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延续传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教皇就是彼得。你们记得吗？曾经我讲到的时候有告诉你们讲说，耶稣跟彼得讲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你彼得这个磐石上面，也给他权柄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但我认为彼得就是第一个教皇，而现在他们有延续这个传统，一直到这个 Francis 教皇。他们认为教皇是无误的，他讲的话是绝对是对的，而且教皇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为什么说，如果你们看电影以前我在纽西兰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很多从国内的弟兄姐妹会说，你们牧师是不是需要要我们来高解的？就像电视这样子，因为电视很长，有高阶，其实天主教因为教皇或者是神职人员有赦免罪恶的权柄。比如说如果你犯罪了，你来找我，我说我赦免你的，等于天上也赦免你。可是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认为只有耶稣有赦罪的权柄。那当然讲了这么多之后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重点虽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作为新教徒 Protestant， 我们不会像天主教一样我们敬拜教皇，但是呢，这并不表示说这种的倾向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基督徒的教会里面。 这种倾向。比如说，如果我们平时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们不读经不祷告，有些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发现，我们会过度的极度的依赖我们传道人在星期天的讲道信息。极端的话呢，我们甚至还会选择只听某些传道人的信息。再极端一点的话呢，那传道人就会因着会有的需要把自己包装成为像明星这样子。你们有这样发现吗？刚才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师母跑过来，我特别跟我讲说，加油啊，今天讲道。他跟我讲，你为什么没有梳头？今天没有什么打理，没有时间剪头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们虽然没有这种敬拜教皇，可是我们有这种倾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那我今天我不是要挑战基督徒在对讲台上面的尊重，我不是挑战这一个，而是我是想挑战各位，我在反省今天当我们基督徒我们走出了这个教会的四面墙之外，我们平时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我们是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神，怎么阅读他的话语。当我们在软弱，当我们在病痛，当我们在身体很疲倦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是愿意的花时间读经祷告来亲近神？这是为什么说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其实保罗一直提醒提摩太讲说，你无论无时无刻都要提醒弟兄姐妹，第六节。然后呢，第十一节他又重复了告诉提摩太讲说，你要吩咐人，你也要教导人。保罗师父在告诉我们讲说，有真理教导的家才会成为一个强壮的教会。所以保罗不断地提醒提摩太，你要去吩咐人，你要去教导人，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宣读、劝勉、教导都是神的话语，就等到我来。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本来就是一个强调。我在广东话我也被弄得很惨，因为我那个发音已经很久没有唠来唠去了，所以我发现两边不一样。哇，我有在基督里才有。好，强调学习真道的信仰哦。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学习真道。那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那我们都会知道，我们首先我们从旧约再看到为新约，再看到为提摩太这里哦。如果我们看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神一直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他就是要教导他们，教他们怎么样过一个合神心的生活。如果你们看在旧约里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做什么呢？神就给了摩西律法。耶和华对摩西讲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我要把我的蛇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教训他们，教导他们。那不但如此，就会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需要接受摩西的教导之外呢，当摩西他过世之后承接人就是耶稣亚。但耶稣亚同样的也在耶稣亚记八章三十四节里面，他还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亚承接摩西的工作，耶稣亚也把律法上面的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的一些所写的都先读了一遍，也教导他们。那不但如此，如果你看到君王的时代，神给以色列人 君王的时候，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讲说，王和犹太的众人，以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啊、先知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大小小的，从大到小的，都有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你们看到吗？好像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在教导，并且是从上到下的。我们现在好像注重教小的，我们大家就不用教，好像什么都会。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从上到下都听神的律法。而且被掳再回来的时候，犹太人掳去巴比伦再回来迦南美地的时候，犹太人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讲说，以斯拉第一件事情，从第一天直到最后一天，每日都在念神的律法。所以你们看到吗？ 整本的旧约圣经似乎就在围绕着教导神的律法为主的。那在新约里面呢，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唯一能够让以色列人不受外邦人的影响的方法，就是教导他们认识神的声音。那就像生命记里面啊，如果你们这段经我们可以一起练一遍好不好，一二三来，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衣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门上并城门上。这个经文很有名，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因为这个经文的总结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意思就是听。所以如果你去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你会看到他们会带很多的东西，有一条一条的，其中有430条，就是提醒他们要记得从律法延伸之外的430条的诫命，他们都要去背的。而且背的时候我看过是要一直这样啊，因为怕睡觉，所以边背边腰啊，不睡觉，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他们的传统很强调听，很强调教导。但是呢，在新约里面，你们记得吗？当耶稣升天的时候，耶稣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吩咐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传福音的重点是使人做门徒，而使人做门徒最好的方法，给他们施洗以及教训他们遵守。这个经文里面讲了两种人，那两种人呢，第一种人就是教导使人成为门徒的人，对不对？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换句话讲说，教导是使人做门徒，第一种人。那第二种人呢，就是什么呢？接受教导，接受装备，成为门徒的人。所以你们看到吗？这个使命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最后离开之前最重要的话，竟然是叫我们做门徒，也要去训练别人成为门徒，装备别人也要接受装备。那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我们讲到信徒栽培，我们的教会的那个今年的那个年度的意向，那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那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主了这么久，你有没有教导别人使人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一个就好。我们信主圣灵呢，我们是否有使人成为门徒，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使他们成为门徒？那圣灵里面，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人也愿意接受别人教导，预备自己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耶稣甚至告诉我们讲说，他说你要教导真理，你要学习真理到一种地步，直到可以遵守才是一个完整的大使命，能够遵守为止耶。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的教导。你要教导到能够遵守，你要被教导到可以遵守，都很难。可是竟然主耶稣告诉我们讲说，这是完整的大使命。所以就是为什么说保罗自己也知道教导的重要。所以当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他说你一定要教导，那为什么要教导呢？耶稣走的时候教会还没有成立，是在使徒行传耶稣升天圣灵来的时候，大家开始使徒见到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就讲了，你为什么要看重教导？因为圣灵明说，后来就是末世，也就是现在，耶稣升天之后一直到现在，也就是主耶稣复活到我们现在呢，他说教会是活在一个充满谣言以及鬼魔的道理的时代，所以你一定要看重教导的工作。我从来不认为教会里面是没有鬼魔的道理，说实在的，所以我们才努力教导，我们才有主的学，我们才有传道人，才会有长老，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教导能够管理，能够治理，也能够教训我们的会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哪一天有来个的异端进来了，然后弟兄姐妹就被挪去了。现在很多极端的不好的都会到教会里面来。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看重教导的工作，保罗说 就像保罗所讲的，如果今天我们不看重教导的工作，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教会弟兄姐妹们他们的根基不稳，会容易的离弃正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个句话的意思不是基督徒没有听过道理，这句话的意思英文叫 depart from the faith， 意思就是讲说他们本来相信神的，可是他们因为听到别的东西，他们选择离开神的道而相信别人的谎言，他们选择不应该相信的，他们选择离开了真理。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上面那个例子在创世纪里面当蛇去告诉夏娃讲说神几次真的说你不可吃，我问你一个问题，夏娃他有没有听过神跟他讲说眼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了你必定会怎么样死。他其实知道的，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却选择了听从蛇的声音？选择。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八章九节，那里也有说到有一个人叫西门，他每一天在城里行邪术，弯自称大，但是撒玛利亚的百姓无论大小，无论大和小都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他们也选择相信他，并且大和小圣经做了一个对比，他们大小听神的话，他们也大小听从邪术， 听从一些不是真理的话，大大小小，大小的意思就是不是肥瘦是年长年轻和小孩子都听从了。所以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他说这些人会离开真道离开真理，是因为他们选择听从那一些说谎人的话。保罗并且告诉我们讲说，这些说谎之人的良心如同热铁，是弱冠的一半，弱冠的一半。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当你们看这句话热铁弱冠的一半，我不知道你们会想他讲什么，他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良心是没有感觉的，他们的意思是说良心没有感觉，或者是讲说他们对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没有负上任何的责任，我跟你没什么关系的，我就只是来扰乱你们好的牧人跟不好的牧人其实常常的关系就在说他也没有为他的羊群负上责任。你们去注意传道人，其实传道人讲来讲去就两种传道人，一种就是他会为弟兄姐妹的生命负上责任，另外一种就是随便的没关系的，反正他好不好是他家的事，我好不好是我家的事，我来就是讲道，讲完道我就拍马屁就回家就好了，只有这两种。我相信会有的眼睛都是明亮的，你是一个为羊群负上代价的人，还是你是一个不为羊群付上代价的人？那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讲说，这些的假教师就是不会对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生命付上任何的代价，但是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弟兄姐妹竟然对这些没有良心良心没有感觉，或者是他们不会对他们生命付上责任的人的教导这么有兴趣，以至于他们相信说神禁止家齐，尤其他们也相信说神是禁止他们饮食只吃某些饮食。你有想过吗如果你是保罗遇到这种问题，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解决，但是没有想到保罗竟然在这里保罗就为提摩太想办法。保罗想到的方法呢，他就是教导提摩太怎么教你要去做教导工作，可是我也教你怎么教。那保罗就教提摩太怎么教保罗就引用了创世纪的话来回应这些鬼魔的道理。如果我们看上面这一个slide 我把它整理了一下这些鬼魔的教士他们说你们要禁止食物有些东西是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但是创世纪里面神却告诉我们讲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都是好的。那保罗也讲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你看到吗？保罗复印的创世纪也告诉提摩太怎么去教那另外呢，他们也讲说 神禁止不能吃哦。那另外一个经文创世纪九章三节也告诉我们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那保罗也讲，他们禁止家畜啊，又禁止食物啊，但是神所造的都心而明白真道人感谢的心领受。那最后一个，他们也讲说，他们讲说禁止结婚。那保罗引用创世纪也讲说，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人赌气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呢，他自己也回应说，他们禁止家畜，那都是好的。保罗唯一谈到不用结婚是在哥林多前书，那是因为保罗指着自己，如果你要全心的服侍，你有单身的恩赐，那你就单身吧。但是这个不是给我们理由说，如果找不到男女朋友就说，哎呀，我要像保罗一样，我就单身吧。那没有没有。我先曾经我为主大发热心，想要服侍的时候，我曾经也想要过单身说，哎，那我单身好了，因为我知道你要照顾孩子，你有妻子你会有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不必要的，我不能说麻烦，你知道吗？我太太坐在下面，你们可以帮我想一个词吗？不必要的不必要的麻烦好了，对，就是不必要的，就你会担心很多的事情。可是你单身的，你进进出出，哇，像我在学校每次念书，那些单身的弟兄就跑来说啊。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家庭忙不忙，我说很忙啊，他们就哇拍拍马屁就走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的个性如果我真的单身的话可能会很恐怖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是那些，因为其实我本质是很骄傲的，我以前去骄傲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大家都不读经，只有我读经，是那一种很极端的基督徒。但是后来神就给我太太啦，给我孩子，就一直磨练我。我太太常常用一句话来讲我，你那个嘴脸不要给我出来就是那种批评的嘴脸，所以常常提醒我。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一种的所谓神有给他的那一种的恩赐。那今天那我们了解了创世纪，我们了解保罗的教导，我们都知道围绕着教导。那今天我问你个问题，我们都认为我们都很懂圣经，可是如果今天真的有人来教会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只是拯救罪人，而不是拯救所有人，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你们听过这样的讲法，耶稣他只拯救罪人，而不是拯救所有人，那你要怎么引诱圣经来去回应？或者是有人讲说我爱耶稣，但我不爱神的教会，所以我可以不来教会，等等等等之类。或者是有些人会讲说，现在流行看电视崇拜，我干嘛要来教会崇拜，等等等等之类的，我们要怎么回应？我记得我去年而已，我每次我孩子顽皮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孩子一句话，我说你再顽皮我就叫警察抓你可是我发现自己早已经不管用了，他慢慢的长大了，他就会告诉我说，爸爸，难道你不知道警察只抓坏人吗？我先跟师母沟通，只要谈到秘密很秘密的事情，我们就开始讲英文现在哇，我的孩子已经会听英文了，就告诉我们讲说，哎，爸爸，我知道你讲什么。我的孩子很爱看恐龙我以前都跟他讲说，恐龙有些可能不是对的可是我发现现在这种答案已经不管用了慢慢的我发现不能够用骗用哄的所谓的骗，明白我的意思不是真的骗而是说那我发现我要开始很认真的教导神的真理。那我就发现呢，我孩子越大，我根本掌握不了也控制不了我孩子的个性还有行为的问题，我又不想要我孩子这样子，他偏偏就会那样弟兄姐妹，如果连我们孩子的个性我们也控制不了，更何况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千变万化的时代和人，人是千变万化，时代是千变万化，如果我们不看重神的话语，我们又如何面对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的，面对一些基础不稳的信徒，面对一个千变万化的异端，你一定要记得做好教导的工作，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的好执事，在正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基督的仆人，你就要把我教导你的事情也要忠心的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你要忠心的让教会弟兄姐妹也知道我对你的教导。而且保罗自己 他也提醒提摩太讲说，你自己哦，提摩太你自己，你要在正道上以及在好的上道上接受教育，你去教导别人，你自己也要首先去接受我的教导。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发现我们头脑都知道神的话语很重要。你今天如果我们做一个survey，你问基督徒，哎，神的话语重要吗？我相信100%哦，坐在这里都说，哦，很重要，当然重要了。除了神的话语，还有什么更重要？圣经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的话语。我礼拜天我很少吃早餐、吃午餐，因为我很懒哦。可是师母每次叫我吃早餐、吃午餐的时候，我都会用那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其实我懒得去吃哦，就是我们很 formula 的把一些东西习惯化，可是我们没有真的想过，我们说神的话语很重要，但是我们肉体却常常体贴我们的软弱，就不读经不祷告了。这次哈，教皇啊 ，Francis 教皇来到美国费城，他在国会大厦讲了一篇道，他讲了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了。其实他说，你们知道国会大厦里面，哎，有一个的头是摩西的头在后面，你们都应该知道，他只是摩西的头，就跟在座的所有的国会的成员讲说，他说，他只是摩西雕像跟他们讲说，他说摩西给了我们一个立法工作很好的榜样。什么榜样呢？那就是以立法的方式去保护有神形象和样式的人。他说的，摩西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要用一些好的立法，做一些好的立法出来，去保护有神形象样式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演讲，他演讲几乎他讲每一句话，三句话，全部人就，三句话，然后全部人，我跟师母说有什么好拍？可是大家都是一起来拍拍拍，那。我在想哦，当他们在拍的时候哦，可是他们真的是真诚吗？当你在拍说哇，你发展的很好的时候，你真的是真诚，但是你生命里面，你是否真的是用神的话去执行立法的权柄？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是外表赞同，但是内心里面可能常常却是和基督的信仰是违背的。那弟兄姐妹，常常其实这也反映出我们的心态。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我们都赞同，可是我们内心里面可能也不会真的是这样做的。就像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版本，就是以色列人的版本。神是提醒以色列人讲说，神的话有多重要。在旷野里面，他们有摩西；在迦南地里面，他们有耶稣呀；在最黑暗的时代里面，他们有士师；在立王的时候，他们有君王宣读律法，也有先知、大先知、小先知，天天在做责备的工作。骂，你看大小先知就是骂哈，从头骂到尾哈。但是总是有了这些人的提醒，他们还是没有把神的话放在生命里面，而且他们不断的犯罪啊，不断的跌倒，然后呢，神就把他们放在巴比伦的手中。到最后呢，唯有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为了他们，为了我们的缘故，用自己的义去满足了神那公义的要求。就是这样子，以色列的历史哦，那我们也在反映出以色列的历史哦，所以我们才需要主耶稣。讲到教导哦，讲到这些，我想告诉你们有关主日学的由来。你们都知道主日学的历史吗？你们都很安静，安静的意思就是默认，就是知道，你不知道哦。其实主日学的由来是有一个人哦，叫做Robert Rice。他开始的那时候是1780年的英国，在17世纪1780年的英国，那个时候是经济萧条的时候，他们都是蓝领阶级，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威斯利遗憾在那个时候也出来了，我的宗派了John Wesley。当时18世纪的英国是经济萧条，那时有很多很贫穷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是没有钱去接受教育的，blue collar 还有white collar。如果你们懂教会历史早期圣公会的教会历史是专门做白领的。你们知道英国的国教就是圣公会，你们懂吗？我那先告诉你们，它不像美国，美国有很多宗派，但是英国只有圣公会，然后呢圣公会慢慢的没有之后呢，然后就有下面的等等的不同的运动。那圣公会是以白领为主，所以英女皇他都是到圣公会去崇拜的。他在纽西兰的时候，他一定要到圣公会去敬拜神的，他们的传统就是圣公会专门做白领。那所以这些蓝领的孩子没有人去教导去帮助， 甚至他们都是做所谓的童工，廉价童工，当时的英国。所以呢，这个 Robert 他就看到这些的孩子没有教育，整天在街上不能上课啊，闹事啊，造成社会的问题。他就有一个感动说，哎，英国这样下去不行，那我必须要想办法去教导他们。然后呢，他就每天他就决定了提供孩子教育的机会，他就教导他们每周七天，教他们孩子读书、写字、读圣经、待人接物等等方面的。一直到1780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利用主日的时间2点到5点开始的免费招收从小孩子6岁到12岁的孩子，你们都来免费的，我来教导你们主日学，教导你们那是上帝，教导你们那是圣经。一直到1783年他是一个主编，他就把他这些的经历写在一个杂志发表，没有想到引起全世界的轰动。当大家看到他这样做的时候，那时候教会就开始响应这个的工作。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从英国开始就有所谓的主日学的运动之乐，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学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的传统是这样子的。那我的师母她最近也在上课，她上什么课呢？她上了一个课叫做CEF，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儿童万国布道团，我们中文翻译叫万国儿童布道团。他们的工作就是想要让孩子们接受到福音。我开始的时候我很反对我的师母去上的，因为我发现她很忙因为她忙的时候意味着谁也忙我也忙所以我很反对，我说你可以不要去上我说哇，你晚上要开车去，而且我要担心你回不回得来，在担心同时我要照顾孩子，哇，这个是太累了。我说怎么可能你还去上，他上过一次了他还是要去上可是后来我还是让他去上了，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分享一个故事。他说他们说过的老师教这个课程老师是一个黑人对不起当我讲黑人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当作我是有色眼光我只是讲事实。因为我以前在我的纽西兰教会，我曾经讲黑人讲完下来之后，有一个会友就告诉我说，牧师你藐视某某群族群的人。我说没有，只是所以 我必须要告诉你们那是一个黑人女性。她说在整个的非城里面做教导黑人孩子的工作很少。为什么很少？因为很危险那他们在那个非城一个比较贫穷的去在做，那怎么做呢？就是敲门敲每一家的人门，就问你们孩子有没有空每天敲如果孩子有空呢，有兴趣的就把他们召集来，就给他们上主日学的课程，让他们认识福音。他们 有方法的，是我们跟我讲过说怎么把这个圣经转化成为一个布道信息，带领他们归向主耶稣。然后师母就跟我讲，他说因为这个工作很危险在费城我不是藐视费城先讲，很少人在做，很危险，没有人在做然后这老师就跟学生挑战，他说你永远不知道当我去敲了个人的门，当孩子说不要的时候，当妈妈把门关上的时候，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孩子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遇到的例子，比如说有些孩子是必须要很小的时候就跟父母一起看色情电影的，真实的事情，有些是看色情电影的，有些可能是被性虐待等等等等。他说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当门一关上的时候这些孩子会面对一个怎么样的家庭，他们会面对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所以那个需要很大，他就是因为这个意向，所以一直在训练人，一直在从事这个教导的工作做到一个地步他只要车一停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都会跟他们讲说这辆车你们千万不能动，因为这个车的人是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孩子真理的，到这种地步哇，当时我们跟我讲的时候，哇，我就很感动，我说好，你去上吧上吧上吧，去吧去吧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不知道你们一个很深刻的感受，觉得说孩子的需要太大了，福音的需要太大了，所以他们这样的摆上，他们这样的教导是值得的。如果你看到这个需要的话，我请你把这个的需要也放到你自己的身上， 因为不但孩子需要福音，连坐在这里的每位基督徒，包括你跟我，我们都需要福音。因为圣经也如此的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心极了，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都像这些小孩子的一般，我们都需要神的话，我们都需要被教导，而且我们也被赋予教导的使命，我们要去教导，也要接受装备。我们都是这群的人，不是只有孩子哦。我们不需要把这种的意向，我们不需要把这种的强烈的希望放到自己身上，看到出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很需要被神的话深深的牧养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美的教会有一个特色，你们可能坐在里面很久了，可能是那五年七年八年，不像我，我可能去年才来。我发现到美的教会有个特色，就是美的教会的主流学好像从来不打烊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四班三门会停哦，可是我发现主流学不打烊的哦。我曾经我问过同工，哎，你们要不要休息哈？也有同工问我说，你可不可以教？我说哦，可能不太行，比较忙。那后来他们还是想办法，然后在主流学做教导的工作。当然，我觉得对不上主流学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会觉得不怎么样哈。但是呢，对于一个牧者来说，对我来说，我却非常尊重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可能我们在当中的，我们会觉得我们身在福中，但是我们却不知福哈。我们很常都会觉得说，哎呀，安息了应该是安息的时候，但是你要记得，圣经里面的安息了是神他享受他自己创造的那一天，因为他知道那一天是他的百姓要在安息了的时候能够享受神的创造，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们，我也鼓励我自己，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提醒我们讲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强壮的教会，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门徒，我们一定要有个心智，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成为一个学习神话语的人。一个善于教导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喜欢学习神话语的人。同样的，一个愿意接受真理装备的人，他应该也是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今天我们信主多少年，我们都回到起初我们信主的时候，跟神讲说，神啊，其实我很需要你话语的喂养，请你帮助我成为一个学习真道的人生啊。其实我下面我还有很长哦，我有四面没有讲，但是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学习真道的人生。主啊，在这末世里面，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事情，有许多荒谬的事情，有许多我们认为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主啊，都发生了。我们看到主啊，甚至在美国也有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而被枪杀。主，我们以前常常都觉得说这个事情只会发生在远方的地方，只会发生在叙利亚，但主啊，常常这个事情其实也离我们个人不远。主，常常主，我们都花很多时间，我们花很多的金钱，我们愿意装备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学习你的话语。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讲说，主啊，大大小小的，主啊，你都装备。主啊，我们知道你深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所以你赐给早期的以色列人，主啊，有摩西教导你的话语，有耶稣啊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也教导他们话语。在四世纪里面，主啊，你也爱他们。主啊，君王阻止他们离弃你，但你赐给他们律法书，你也赐给他们先知。主啊，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道成肉身，匆匆忙忙的住在我们当中，让使徒能够经历主耶稣，以及使徒们才能够写出圣经，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我们认识你。主啊，这本圣经实在是太奇妙了，观察了整个的人类历史。主啊，我们不愿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单单只注重我们现在的生活，而忘记了主啊，我们要跟你的救赎历史连接起来。我们期盼主，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信的以色列人，我们就是你的教会。主啊，期盼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就像保罗提醒提摩太一样，主啊，我们能够去装备别人，我们也能够接受装备。我们对你的话语能够谨慎，我们对你的话语能够敬畏，因为主啊，当我们敬畏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自然就会透过你话语，你纠正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不好的事情，而且我们能够连接于你。主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啊，我们渴慕连接在你的身上，也求主你自己透过圣灵，主啊，继续向我们说话。当然主啊，我的话语听着的时候，也求主你的圣灵，主啊，把你的话语继续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渴慕你，也让我们爱你，也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成为一个学习你坏的人，学习一个成为一个学习正道的人生。 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